在哥罗西书，保罗解释得救是因为信耶稣，而不是崇拜天上的天使或者一些苦待自己的修炼方法，又或者也不是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不是单单口头上说信那就自动得救，而是要我们在生活上以耶稣做中心，致死我们的邪情恶欲，披上基督，活出基督徒的新生命。基督徒的新生命有以下的特质，要有怜悯、慈爱、谦逊、温柔和忍耐的心，有纠纷时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在此一切还要加上爱，因为爱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当我们生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就有不同的心态。人际关系之中最主要的就是夫妻关系，还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在上一个月，我们也分享过夫妻的关系、婚姻的基本要素和夫妻相处之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呢？有时两夫妻沟通出现问题，并不是他们不爱对方，也不是他们对这个婚姻有什么不满，但是总是觉得在生活的小节上高总是有很多拗叫。拗叫都算好了，起码还在沟通着，但有时因为拗叫太多，双方都有些怨恨，大家都觉得对方不关心我，对方不啱，对方慢不赶你，要开始费事跟他讲，少些接触，减少摩擦，算了，各有各的生活了。开始你有你的生活，开始我有我的忙碌，讲的都是事务性的事，讲的都是要处理的家务，已经很少讲内心的感受，很少分享大家对将来的计划，已经开始不知道他想什么。有很多事费事讲，无谓引起争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究竟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保罗教导我们新的人际关系又应该怎样去实践呢？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至二十一节，新约圣经第232页，232页，题目是新的人际关系，三章十八节。做妻的要服从丈夫，因为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做丈夫的要爱妻，不要虐待他们。做仔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是上帝所喜欢的。做父母的不要激怒仔女，免致他们灰心丧志。保罗在这里提及两种人际关系，夫妻之间的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的生命其实几乎都是涵盖着这两种人际关系。关于夫妻相处之道，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都提及过的夫妻相处的方法，我们再读第十八节。做妻的要服从丈夫，因为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做丈夫的要爱妻，不要虐待他们。保罗提及妻子要服从丈夫，同样保罗也都提醒丈夫要爱妻子，不要虐待他们。双方都要为这个婚姻作出付出， 大家要做出相合适的回应。上次我们提过，婚姻里面有以下的元素的。第一，婚姻是互相依靠，互相陪伴。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后来耶和华上帝说，人独自生活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合适的伴侣来帮助他。因为人独自生活不好，婚姻里面夫妻之间是需要互相陪伴、互相帮助的，在心灵上、肉体上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第二，新的家庭是夫妻共同体。创世纪二章廿四节，为共，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和他的妻结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家庭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要独立运作的，不要依赖父母。三，婚姻是一个稳定的关系。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既然是这样，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婚姻关系是神圣的，是上帝所配合的。婚姻是一个需要长久稳定的，不是人随便可以分开的。第四，婚姻是有贞洁的要求。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和合本是这样写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为的人上帝必审判。夫妻是要尊重这个婚姻里面贞洁的要求，床也不可污秽。苟合行为是指和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行为，这个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才是上帝要审判的。第五，婚姻里面的性行为反而是夫妻之间应该做的事。哥林多前书七章三至五节，丈夫要对妻尽夫妻间的责任，妻也要对丈夫尽夫妻间的责任。妻对自己的身体无主权，主权在丈夫，同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亦无主权，主权是在妻处。夫妻不要忽略对方的需求，除非为专心祷告，彼此同时暂时分房，但以后仍要恢复正常的关系，免至你们因情不自禁而受撒旦的引诱。保罗讲得很清楚，当对方有这个性需要的时候，做丈夫或者做妻子是需要帮助他、成全他，这个夫妻间的应尽的责任。保罗的吩咐是夫妻不要忽略对方的需求。夫妇相处之道是不是就遵守这些规则，好像遵守法律那样就可以呢？会不会两个好人，两个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婚姻都会出现问题的呢？问题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呢？有一位台湾的心理治疗师，他讲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对结了婚没多久的年轻夫妇，他们的感情原本是很好的。有一次丈夫的公司派他去海外出差，由于时间比较紧迫，丈夫就直接由公司开车去机场。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太太，表达他对太太的挂念和他的爱意。本来这件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来的。他的太太就大受感动，他太太就想，切点生果给他老公在路上吃。他老公一再表达，因为时间比较紧迫，他就要求丈夫、要求妻子，你整好了，落街等我，我的车经过的时候 摘咗生果就马上要走噶啦。佢太太当然满口答应啦，但佢太太咧出于爱心，唔单止摘生果啊，佢仲喺度煲糖水。佢将生果同糖水包得好整齐，包得好靓咁落楼送俾佢老公。由于要煲糖水，所以就耽误咗好多时间啦。老公就等咗好耐，老公就担心：喂，赶唔切飞机噶啦！咁太太咧，佢就期望啦。啊，佢充丈夫会见到我，俾咁多好嘢佢，佢就会充满感激，充满咗爱意咁感激我啦。佢会依依不舍咁同我难舍难离啊！佢希望系乜嘢咧？系个好温馨嘅时光。点知佢老公见到佢嘅时候，就大闹佢，话佢唔守信用。一早又唔落嚟，做埋啲无谓嘢，嘥晒时间。呢一幕令到老婆大受委屈，佢充满咗爱心，为老公切生果、煲糖水，点知多谢都冇一声，仲当街闹佢。太太当时心都碎咗，佢觉得佢老公变咗啦，已经唔系佢当初嫁嗰个温柔嘅老公啦。变得冇良心啦，野蛮啦，做埋咁多嘢俾佢，都俾佢闹。太太开始怀疑佢老公以前对佢嘅爱系咪虚假嘅咧？越想就越嬲，越想越心寒。太太觉得佢受尽委屈啦，佢冇办法释怀。以后嘅日子，佢对丈夫就充满咗挑剔。佢觉得佢丈夫变咗啦，冷漠咗啦，只系挂住工作，已经唔爱佢啦。佢希望佢老公关心佢，爱佢，为咗佢受个委屈而道歉。但系佢呢种需要，就喺挑剔嗰度，喺说话揶揄佢老公嗰度去表达。而佢老公呢，以后嘅日子，佢就觉得老婆情绪化、野蛮无理，冇事揾事嚟搞，冇办法理性沟通。佢嘅工作已经好忙噶，老婆帮唔到佢不特止，仲成日无理取闹。佢已经觉得冇咁多精力，冇咁多心思去处理呢啲无理嘅要求。有时一啲无关重要嘅小事，都会演变成一啲互相怨恨的争吵。他们在这段婚姻之中都受伤，都充满了委屈，到最后他们申请离婚。各位，大家看不看到问题发生在哪里？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爱心的行为，但是处理得不好，大家反而在这件事上受到伤害。你有没有见过这一类的事件呢？虽然未必去到离婚那么严重，但是这一类的事件会不会在不同程度发生的呢？以致夫妻间的关系变得冷漠，虽然仍然保持这个婚姻的关系，但是双方在情感上已经没什么连结了，这段婚姻其实可有可无。回想当初大家仲有感情的时候，当丈夫放工回来了，老公见到丈夫回来了，他就急不及待地将家里发生的事和仔女的事和丈夫分享。太太期望丈夫关心他发生什么事，丈夫安慰他 在家里面处事的辛苦。但是往往发生的事是什么呢？丈夫回来已经很累，不想听，还可能会说这么少的事你自己搞定它啦，你成日在家你不懂做的吗？太太会不会觉得丈夫不关心她，不重视这个家，自私，只是挂着自己的工作呢？有了这个心结之后，就会觉得既然你都不关心我，那我就冷漠地对你啦。又或者两夫妻都出去做嘢啦，其实唔会有人屋企等你嘅，但系太太会将佢自己喺工作上所遇到嘅事同丈夫分享。丈夫嘅分享好多时都系期望 太太分享很多时都是希望丈夫体谅她，丈夫关心她，谁知道丈夫就给意见她，教她怎样做，可能觉得哎，你老婆这么蠢，这么都不懂做，我教你做。那她老婆就觉得收到什么讯息呢，就是你都不听我讲嘢嘅，你都不关心我嘅。有了这种心结，她就觉得既然老公都不关心我，你不关心我即是你不爱我啫，你不爱我，那你以前说爱我的都是假的啫。其实这一类的事件角色调转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老公在家在公司受了气了，闷闷不乐了，老婆当然关心他啦，不断问他发生什么事啊，点知老公他又不讲的，甚至乎发脾气闹老婆。太太觉得哦，你公司受气关我什么事啫？为什么发在我身上啫？但老公的感觉是什么呢？老公感觉就是我在公司已经这么烦了，回到家你都不给我静下的，不断问来问去，不发火都停不到你的骚扰。但我不想用道德层面去批判任何人，因为批判了其实都解决不到问题。我反而想指出第一个问题的发生其实都不是什么问题，没什么所谓，但是由于解读的错误而不断引出来的涟漪效应而令到问题越来越大。太太将她心事讲出来其实是想分享，希望得到一个关心和爱的表达，但她丈夫解释成为什么呢，就说你不懂做问我意见，那我就教你做咯。这样太太得到的就不是得到她期望的关心，反而得到指责。而对丈夫来说呢，丈夫的沉默闷闷不乐其实她是想静下而已，她想等自己心情平复才和家人沟通，谁知她老婆就不断跟她问，她问来问去，不断逼她讲她的心事，不断逼她讲发生什么事。那丈夫的解释是什么呢？丈夫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公司已经很烦的了，回到家想静下而已，你都还在这里烦我，你可不可以就是这样，你是不是抵闹？那怎么解决呢？保罗说，我们再读一下第十八节，做妻的要顺服丈夫，因为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做丈夫的要爱妻，不要虐待他们。丈夫的需要和妻子的需要是不同的，不要用自己的需要去关心对方，而是用对方的需要去关心对方。丈夫需要什么？丈夫需要的就是妻子服从他，尊重他。那妻子又需要什么呢？妻子需要丈夫爱他，关心他，体谅他。妻子需要爱，他喜欢分享自己的事，分享自己的感受，在分享的过程里面感受到爱和感受到被接纳。他爱他的丈夫，关心他的丈夫，他就用他所期望的爱的表达方法，就不断问他丈夫发生什么事，不断要求他丈夫分享他的难处，要求丈夫分享他的感受。但是作为一个男性，是不是很喜欢分享呢？很喜欢将自己的感受讲出来呢？其实可能事实刚刚相反，一般男性很有可能是不喜欢分享感受的，更加不喜欢将自己的困难讲出来的。要分享一些难处的时候，分享一些他失败的经验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挑战了他男性的尊严，不想将自己弱的一面暴露出来。那我们试想一下，当一个丈夫在公司已经很烦了，被老板催他的工作进度，又被客户投诉，他已经疲于奔命了，他已经忍气吞声完成他日头的工作了，怎么回到家那他闷闷不乐很正常，那他其实想躲起来一下，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准备一下明天的工作。 点知喺呢个时候，老婆叫出见佢闷闷不乐，就想关心佢，不断追问发生乜嘢事，逼佢讲佢嘅难处。太太以自己嘅需要，女性藉住分享去感受爱，以为佢老公都需要藉住分享去感受爱，就问来问去，逼佢分享，以为咁样就系爱。问来问去，对老公嚟讲，感受到嘅可能唔系爱，老公感受到嘅可能系咩呢？烦，日头已经咁烦，翻到屋企先静下都唔得，好烦。大家见唔见到问题发生喺咩地方？太太用自己嘅需要、自己嘅感受去关心对方，而唔系用丈夫嘅需要、丈夫嘅感受去关心丈夫。丈夫需要嘅系乜嘢呢？喺呢一刻，佢可能只系想静下，尊重佢啦，尊重佢有佢自己处事嘅方法。好多时候，男性处理情绪都系通过安静、闭关、捐入山窿，自己同自己相处。这个时候，丈夫需要的可能是安静。保罗说，三章十八节，做妻的要服从丈夫，做妻的要服从丈夫，尊重他的做法，尊重他处理自己事情的方法。关心一个人是要按对方的需要、对方的感受来到关心的，而不是按我的需要、按我的感受去关心的。同样道理，妻子需要什么？ 当妻子对丈夫讲屋企发生的事、仔女的事，丈夫就觉得，你遇到问题，你不懂做，我教你做啊。但我当我教了你做的时候，你都是继续讲的，讲的都不停的。丈夫又觉得，教了你了，你又不跟着做，继续问问题，无理取闹。当妻子对丈夫讲屋企发生的事、仔女发生的事，是不是妻子不懂做家务、不懂处理仔女的事，所以要你教呢？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的。她对着仔女时间这么久，比丈夫 对自己的仔女更加了解、更加清楚。妻子不断讲屋企的事、不断讲仔女的事，并不是她不懂做要你教，他是想你参与屋企的事、参与仔女的事、关心下屋企的人。但是你又不去参加，你不参与，不去关心，去教训我，那我就觉得你不关心屋企，你不关心我，你找说话打发我走，那就即是不爱我，即是不关心我家。丈夫亦都是犯了相同的错误。丈夫用丈夫的方法、丈夫的感受去关心仔女，而不是用妻子的需要、妻子的感受去关心妻子。双方都以为自己付出了爱，双方都以为自己做啱了嘢，但是双方都以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角度去处理这件事，而不是用对方的需要去关心对方。这种错配的行为，双方都错误解读对方的需要，大家都以为自己做了很多事了，都做了，都付出了，但是双方都感受到被伤害，大家都觉得对方自私、对方无理取闹。我们再读多一次保罗的教导，十八节，做妻的要服从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丈夫和妻子的需要是不同的，丈夫需要妻子服从他、尊重他，所以做妻的要服从丈夫。妻子需要的就是丈夫对他的爱，所以丈夫要关心他、体谅他，所以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我们是要以对方的需要关心对来关心对方，以对方的处境来体谅对方的感受，这样对方才得到帮助，而不是按我的需要、我的感受、我的立场去关心对方， 勉强对方依照我的意见去做，勉强对方去依照我的期望去实行，这样对方感受到的可能不是爱，而是压力。其实不单只是夫妻之间，不可以用我的期望我的感受 去要求对方按我的意见去做，就是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可以。有时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些分享的活动，有一部分兄弟姊妹其实不是很喜欢讲个人的事，又或者不是很想在众人面前讲说话。一个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说话的人，你还要求他在众人面前分享他个人的心事，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那不分享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啊，他就有人批评他们，甚至乎指责他们，你在教会这么久都不懂讲见证啊，我对你真的很失望啊。用这些说话去羞辱他们，贬低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按照你的心意去分享他的人生，就质疑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不够真诚，甚至乎说他们达不到基督徒 的要求，对他们失望。更加夸张的还要求他们，你悔改啊。对于这些不喜欢分享自己个人事情的弟兄姊妹，这些批评是不是真的合乎事实的呢？是不是不喜欢讲自己的事就等于不信上帝呢？等于达不到基督徒的标准呢？等于犯了罪需要去悔改呢？一个人不喜欢分享自己的事，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说话，是很多原因的。性格上比较内敛，不喜欢表达，又或者当众讲说话，当着多人的环境讲说话，他觉得是很大的压力。其实有没有想过，分享心事是基于信任，对方不愿意分享，不愿意在那些这么多人的环境里面分享，会不会在 他觉得在那些环境里面没有安全感呢？又或者他觉得你这样问他并不是出于关心，只是你想在分享会里面完成你的任务啫。对方不按你的要求去分享他的人生，会不会他在这个环境里面感觉不到安心呢？当你要求他分享他的人生，若果是基于你关心他的话，对方不愿意当众讲，你是不是可以私底下跟他沟通一下，私底下了解一下他的近况，找一个他安心的环境关心一下他呢？他不愿意当众分享，那就令你失望了吗？要当众羞辱他吗？指责他好像指责一个犯了大罪的人那样？究竟不讲话犯了什么罪呢？是不是因为对方不按照你的期望，不按照你的要求去分享你想听的说话，就令你失望，就要去指责他吗？我们很多时都是用我的立场，我的要求去关心别人，当别人不按照我的意思来做，不按照我的期望去回应，我们就觉得、哎、对方错，跟着就愤怒指责人，引起这些不必要的伤害。若果我说我关心你，但我要逼你按我的意见去做，按我的期望讲我想听的说话，我是不是真的关心你呢？定是我想你满足我的要求呢？关心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要用心去理解对方，体谅对方的处境， 帮助对方的需要，以对方的好处作为出发点。夫妻之间就算出于真爱去关心对方，但是要逼对方按 我的要求，根据我的期望去做的话，那对方感受到的可能不是爱，反而是压力，引起误会甚至乎伤害。更何况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在没有足够的信任、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之下，违反他个人意愿之下，勉强对方分享他的人生。当对方不按照我的意见、不按照我的期望去做的时候，就指责他，这样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这些伤害是不是没必要发生的呢？保罗所写爱的诗章，哥林多前书13:4-7，爱是人行，爱是坚忍的、仁慈的，有爱就不妒忌、不自夸、不骄傲、不做鲁莽的事、不自私、不轻易动怒、不记住人的错过、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当我们说我们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我们爱的行为、关心的行为里面，究竟有没有包含坚忍的、仁慈的、包容的这些元素去体谅对方的处境？我们是否还有有信心的、有盼望的去继续扶持住他的软弱呢？定是充满了操控，当对方不按照我意见去做、不达到我的期望，就表现得轻易动怒、记住人的错误、做鲁莽的事去指责别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方感受到的就不是爱了，而是压力。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就会逃避啦，不想跟你接触那么多啦，那你们的关系就不会越来越亲密，反而是会越来越疏离。除了夫妻关系之外，保罗对于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都作出了教导。3:20，做子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是上帝所 喜欢的。孝敬父母这个教导，无论在新约或者旧约都有很多的论述。出埃及记20:12，要孝敬父母，使你在我赐给你的地享长寿。当摩西再一次宣告这个诫命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答应的回答都是、我遵守了。父传律例27:16，当摩西再重复这个 的要求的时候，不要，他说不孝敬父母的要受上帝咒诅。会众怎么回答呢？会众要答话阿门。会众的答案是阿门。阿门的意思是什么呢？阿门可以翻译成为诚心所愿，即是会众说、我知道了，我认同这个诫命了，我答应遵守了。以色列人是不是真的遵守这个诫命呢？在耶稣的时候，耶稣指出以色列人的问题，马太福音15:4-6，上帝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人必须处死，你们偏偏说若是有人将应该奉养的当做礼物献给上帝，他就不用孝敬父母，你们拿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话。他们有些礼物奉献给上帝，但是他就用这个做藉口了，不去奉养父母。会不会我们的钱有其他用途，那就没有余钱 去照顾父母啦。我嘅钱要俾仔女学兴趣班噶嘛，咪唔够钱俾父母咯。啊，我嘅时间要陪仔女玩噶嘛，咁我冇时间探父母咯。耶稣指出，将应该奉养父母嘅金钱当做礼物献俾上帝，就算呢一个藉口听起上嚟系几咁高大上，几咁虔诚，但系就用呢咁高大上嘅藉口，几咁虔诚嘅藉口，作为唔供养父母、唔照顾父母嘅话，这个耶稣话呢啲人都系假冒伪善嘅。或者我哋身边嘅朋友，或者喺呢个世代、呢个社会风气，其实都系认同呢啲藉口嘅，即系认同唔需要照顾父母嘅。耶稣话十五章九节，佢哋将人嘅规例当做我嘅命令，佢哋敬拜我都系枉然。若果我哋认同当代嘅风气，啊，其实唔使照顾父母嘅，咁就照住人嘅规矩，而唔理上帝嘅规矩。耶稣话佢哋敬拜上帝都系枉然嘅。所以父母有需要嘅时候，作为仔女是要在家中尽孝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四节，寡妇又有仔女或孙，这些后辈要先学习怎样在家中尽孝道，来报答父母和祖父母，因为这些是上帝所喜悦的。那当时的社会，寡妇是没有工作的，如果丈夫死了之后，她的生活所需是真的需要人照顾的。在这个时候，她的仔女或者她的孙儿都有责任去供养她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六节，信主的妇女家中若有寡妇，她要照顾她们，不要将负担推给教会，这样等教会能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但如果家里有长辈，那些长辈需要照顾的话，那些仔女或者他的亲人都是有责任照顾他们的，不要将责任推给教会。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若有人不照顾亲戚，尤其是自己家中的人，他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更坏。这些连家人都不照顾的人，保罗说这些人比不信的更坏。仔女孝顺父母，不要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这个是你基督徒应尽的本分。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节，做仔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些是基督徒的本分，是上帝所喜悦的。孝敬父母，尤其是照顾父母的需要，是基督徒的本分，不要以为孝顺了就已经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在这里所讲的仔女要凡事听从父母，要听从到什么地步呢？是不是什么都听从呢？什么都要按父母的要求去做呢？万一父母的要求太多了，令到你疲于奔命，又或者父母的要求和你的意愿有很大的冲突，是不是这样还要继续听从父母呢？听从父母有没有界限的呢？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和合本，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所以听从父母是有个框架的，是要在主里面，是要按照道理原则之下去做的，而不是盲目按照父母个人的要求去做。如果 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有你的价值观的，你懂得判断是非的。如果父母的意见是不合理的话，你是不需要听从。听从父母本身不是最高原则的，在主里面才是最高的原则。所以你做不做某一件事，不是因为父母要求你做或者要求你不做，而是在道理原则之下你应该做或者你不应该做。咁父母呢又应该怎样去对待儿女呢？三章廿一节，做父母的不要激嬲仔女，免至他们灰心丧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些激嬲仔女令仔女灰心丧志的例子呢？父母都是爱锡仔女的嘛，他不会刻意去激嬲仔女的，更加不会刻意去令他们灰心丧志啦。但是这些激嬲仔女令他们灰心丧志的事确实发生的，以致保罗要提醒父母，你们不要这样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会不会有些父母以为，哎，我为你好的，其实这些我为你好的事是伤害着仔女的呢？有些父母以为某些行业啊，社会地位高啊，又赚到钱啊，所以他就很想仔女去这个行业。那如果你培养到仔女在这方面有兴趣的，那都没问题啊，都是好事啊。但是如果仔女怎样培养他，他都对那个行业没有兴趣的，他反而有兴趣的是另外一些赚不到钱的行业。在这个时候父母依然逼他去选择那个赚到钱的但他不喜欢的行业。父母当然我认为，哎，我为你好的，你选个好的行业。但是这样是不是就激怒仔女令他们灰心丧志呢？又或者有些父母想教好的仔女，当然仔女犯错的，那就找些严厉的说话去指责他，那以为严厉的说话指责他令到他羞愧，那羞愧的时候他就会改。但是这些羞辱性的说话，你骂他没用，骂他蠢，骂他生够叉烧的生意，你再说你不要回家了，这些说话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他改正呢？又或者将自己的仔女和另外一些小朋友去比较，去羞辱他们，哎，隔离那个人那个小孩多好，你又真是一点都不醒目，阿哥成绩又这么好，为什么你学习都不懂的，阿妹讲嘢又咁叻，你讲句说话都好似哑嘅一样。你都唔知系咪我生嘅，咁真系我执翻嚟嘅。父母以为用一啲咁严厉嘅说话去刺激佢，等佢上进，等佢改。但系有冇谂过咧？呢啲咁羞辱性嘅说话，会唔会令个仔女觉得父母嫌弃佢咧，讨厌佢咧，想遗弃佢咧？父母以为我教紧你啦，我骂你都系想你好，但会唔会实际上啊系摧毁佢嘅自信，令佢哋灰心丧志呢？大家仲知唔知仲有冇啲其他例子系令到仔女灰心丧志嘅呢？嗱，又或者啦，仔女喺外边同其他人有矛盾啊，遭受到欺凌啊，仔女受到委屈，想同父母分享一下。啊！点咗父母听到，哎呀，你同人嗌交，同人打交啊，咁就认为个仔女做错事啦。你嗌交就唔啱啦，打交就唔啱啦。咁就先入为主咁认定错嘅一定系仔女，唔啱嘅一定系仔女。父母就想教训佢啦，想教好佢啦，当然。但系父母唔愿意听仔女嘅解释，父母就一直认为，总之嗰件事系唔啱，就认定系仔女唔啱。有阵时更加奇怪嘅就系，若果对方嘅父母，你嘅父母都识嘅话，咁你父母就会再逼你个仔女去人哋嘅父母面前认错嘅，即系以为呢叫家教。咁仔女一直觉得，喂，我真系唔系我错，嗰事出有因嘅咧，咁就父母唔肯听， 只是说你要改，你要改，你要道歉。但当父母不愿意搞清楚问题在哪里，不愿意听仔女的解释，不愿意了解他的情况，就认为仔女是错，对仔女产生什么影响呢？仔女会不会从此变得怕事呢？睇小自己呢？自我价值低呢？失去了自信呢？又或者另外一个相反的一面，就是反正都没有公义，他变得愤世疾俗，变得反叛呢？父母以为我为你好，我教你的，你做了一件犯了一件事，我就要教训你。会不会一些不按照公义，不理解实情，就在这里教训的，这些就会令到儿女灰心丧志，令他们降低了自我价值。保罗说，我再读第21节，做父母的不要激怒仔女，免致他们灰心丧志。做父母的不要用遗弃他们的说话伤害他对你的信任，不要用羞辱他的说话贬低他的自我形象，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凌驾他个人意愿，不要不理事实，不理对错，强制仔女认错，不要漠视他的感受，伤害他的心灵。做父母的不要激怒仔女，免致他们灰心丧志。这样做父母的应该怎样教导仔女呢？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和合本，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父母教导仔女是要按照主的教导和警戒去养育他们的。父母可能有这个想法，我仔女是我生的，我养大他的嘛，我当然有权要求他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所以教导仔女的原则是什么？我的价值观，我的心情，我觉得什么好就好，这样去教导他。我并不是说父母想伤害仔女，但是如果父母是按照个人的喜好，想个仔女实践父母的梦想，有阵时这些做法就会伤害仔女，自己都不知道。保罗要求我们怎样去教导仔女呢？就是按照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就是教导他们认识主的教训，即是主的道，圣经的道理，教导仔女遵守道理，教导仔女去过圣洁的生活，让圣经的道理直接去教导你的仔女。箴言22章6节，教导儿童行正路，他自幼到老终身不忘。自细教导仔女行正道，教导他们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他们到老都不会忘记。箴言一章三至四节，教导怎样过明智的生活，做诚实公正正直的人，为使无知的人精明，教导年轻人处事有方。教导仔女是要以主的道为原则，教导他们自己去敬畏上帝，做一个诚实公正的人。如果仔女真的犯错了，就要用主的道作为标准警戒他们，不要因为怕得罪仔女，就算仔女做错事都不去管教。若果父母是按照主的道去教养仔女，和按照父母个人心意去教导仔女，有什么不同呢？但有一个原则，就是父母天上的父亲是谁？上帝。仔女天上的父亲又是谁呢？ 都是上帝。那即是什么意思呢？父母又好，仔女又好，他们都是各自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的。所以仔女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仔女是上帝托管给父母，仔女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是要按照上帝的道去教导他们，而不是按照父母的个人偏好去教导他们。在这个观念之下，我们重新再看看刚才分享的例子，怎样不会令到仔女灰心丧志，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可以是合乎主道呢？比如说父母觉得做律师啊，做会计师啊，医生啊，哇这些很有前途啊，父母想仔女向这个方向去努力，给一些意见他，等他揀一些好的行业啊，或者给他意见他啊，揀老婆啊，或者做一些重要的事啊，其实没有问题的啊，父母有他人生经验啊嘛，给啲仔女多啲意见，等佢尽早掌握咗啲资讯，其实係好事嚟㗎喎。咁问题喺边度呢？点解会无端端令好事会变咗令仔女灰心丧志㗎呢？就係、是、当仔女明確嘅表达咗佢嘅选择同父母唔同嘅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父母都勉强仔女去跟从父母，勉强仔女要按照父母的喜好去做，那就造成伤害了。那按照主的道又应该怎么做呢？父母教导仔女是教导他们自己在上帝面前寻求指引，适合父母的事不等于都适合仔女的。仔女是上帝托管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将仔女带回去上帝面前，等仔女亲自找上帝寻求他的指引。到最后仔女他真的决定了自己的路，他的路不一定是父母期望的，那父母可以怎么做呢？尊重，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生命负责，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选择负责。另外一些例子就是当仔女在外面受了委屈，受了一些 不公义不公正的对待，如果父母不愿意去了解仔女的处境，就直接罚他，以为这样是教他，那你以为仔女的心里面会怎么想呢？我遇到事了，那你不高兴，那你又骂我，那仔女会不会变得萎缩，即是见到有不公义的事都不够胆反抗，而另外一极端就是变得反叛，不听家人说，反正这个世界都没有公义，谁我就跟谁。那么仔女会有那个时候不听仔女解释，不去了解事实，总之发生了事就骂自己的仔女，那么激怒仔女令他们灰心丧志。按照主的教导，主的教训去育养他们，又应该怎样做呢？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要同喜乐的人同喜乐，同哭泣的人同哭泣。我们先去了解仔女的处境，了解他们遇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了解他们的感受，我们才可以同喜乐的仔女同喜乐，同哭泣的仔女同哭泣。那我们怎样回应仔女 的事呢？怎样 去帮他们呢？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无论对什么人都要同心彼此关怀，不要心骄气傲，反要谦卑自处，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是先去关心仔女，不要心骄气傲，以为我是父母我一定对的，所以我教训你，而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教导并不是教导你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教我们遇到问题的心态怎样去面对问题。有时仔女遇到个问题， 他不一定需要父母指引的，只要父母关心他，父母体谅他，父母明白他们的感受，很有可能仔女他自己找到方法解决的了。就算问题暂时解决不到，仔女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支持，父母爱他，那他就会由于得到父母 的体谅，父母的支持，他就会有勇气去面对问题，不一定即刻解决，但是他有个勇气，有个正确的价值观去面对问题。父母之间的这个关怀，因为有这个信任，有个关怀，他们更加愿意跟父母一起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搞到哎呀父母的佛仔女，仔女觉得委屈，就变成本来外面一件事，就变成父母和仔女之间的矛盾，令他们灰心丧志。小小的总结，保罗指出新的人际关系，无论是夫妻关系又好，父母仔女关系又好，如果我们以一个旧人旧性的性格去处理的话，我们就会以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别人身上。当别人不按照我的意见，不达不到我的期望，我就恼怒了，指责别人了，这样人际关系就会变得很紧张。新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呢？最主要不同的就是建立在主里面，我们基于主的爱去关心对方，用符合主道的方法跟对方相处，用爱去关心对方，就会体谅对方的处境，用对方可以接受的方法去关心他，而不是按我的方法强迫对方去接受 我的意见，而是什么呢？包容他们跟我有不同的需要，以一个仁慈的心互相相待，而不是自私的，而是以对方的益处为念。这种相处 的心态，就可以将我们和我们家人之间的感情可以增进。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Jeffrey 弟兄为我们领祷散会。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你在今天你所祝福的圣日，你给我们有机会在早上在晚上都有机会来到在圣殿之中，或者是透过网上的传播，我们有机会去亲近你，你给时间我们去祈祷，给时间我们在你的面前去反思，你给时间我们去唱诗赞美你，你更加是给时间给我们聆听你圣道的教训。最后今晚我们听到我们实在以为自己是很熟悉的夫妻的关系，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实在我们知道人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的住主你所做的受造之物，我们各人有我们的个性，我们各人有我们自己家庭的背景，各人有自己生活的经历，这些一切都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虽然在家中亲如夫妻，亲如父母与子女，我们所领受的圣经教训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但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好多嘅挑战嚟到嘅时候，实在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去面对，更加多嘅时候我哋都系按照自己嘅智慧、自己嘅经验、自己嘅知识嚟到系先入为主咁样，系做咗一个嘅抉择，或者是对事情有一个既定的看法，而因此虽然我们的出发点是好，但是往往都是产生很多的误会，甚至是产生彼此之间有埋怨，甚至是有憎恨。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我们在将来的日子，我们也都会更加面对更多这些的环境和挑战，我们应该是怎样去做呢？我们所认识的道理是很多，但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究竟是找什么的态度，找什么的言语，找什么的行动来去面对呢？其实最主要我们真的必须要真的每日都是首先自己与你亲近，求你的圣灵真的时时是充满我们，而知道在面对这些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懂得首先是求问你的时候，深信你的圣灵就会在那个适当的时刻就给我们记起适当的教训，而给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智慧去面对我们要解决的事情。但愿主你都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肯在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很多的错失，但是最重要就是懂得在你的面前来到是谦虚，凡事求主你的教导，也都是给我们真的按照圣经对于爱的教导和解释来到作我们很多处事 的方法，是要放低我们的自我，是要不求自己的益处，是要真的以爱心、以忍耐、以主基督的爱去了解别人的需要，也都是在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的经验之中多多的反思，求神你都是教导，知道真的自己以往的错处，希望将来能够真的适当的是跟从主你的旨意来到是面对这些一切的事情。神啊，多谢你今晚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学习，也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真的自己去反思，但愿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真的每日找时间去学习你的道理，每日都是在你的面前多多查察，洁净自己，认罪悔改，也都求圣灵时时的充满，主就必定给到我们有面对这些一切事情的智慧，来到是懂得去适当的解决我们将来面对的这些一切的挑战。求神你都是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之中都应该是从以往所发生的事情更加吸收经验，以至到在将来面对这些事情更加有你的爱、你的智慧来到是面对，而真正是活出主你的美善，真正是活出在基督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是软弱的人，很多的欠缺，但求主你都是继续加力施能，以至到我们在未来的日子真是比以往的日子是更加进步，更加是合你的心意，更加是像主你。愿主你都是这样帮助我们，我们也都是要很快要分散，求神你都是祝福保守安定我们的脚步，继续是面对新的一个星期我们的生活。愿主你就给我们有这种的新的能力、新的生活的智慧，这个来到是面对一切，将一切的荣耀是归返给你。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诚心所愿。